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4年10月4号，公元2017年11月22号星期三。今天的主要新闻有：微笑慈善创办者表示达赖喇嘛的认可振奋人心；缺乏透明与道德，中共一带一路应该受到世界各国警惕；藏人行政中央司政会见加拿大国会议员；流亡西藏医院于达兰萨拉举办活动，鼓励藏人积极献血。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新德里微笑儿童教育及健康基金会创办人告诉媒体，近日该慈善机构的努力获得达赖喇嘛尊者的认可与嘉奖，令人倍感振奋，也将推动基金会帮助更多的弱势群体。11月19号，达赖喇嘛尊者受新德里微笑基金会的邀请，向数百人发表演说，阐释普世价值，并赞扬该基金会为儿童教育及健康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尊者还宣布，透过达赖喇嘛基金会，在未来5年中，每年向该团体捐助250万印度卢比，因为尊者认为缩小贫富差距的唯一途径就是透过提供教育，帮助弱势群体建立自信，抛开高低贵贱的错误观念。微笑基金会创立人之一桑塔努米夏尔稍后在接受媒体印度商业资讯采访时分享了基金会获得达赖喇嘛尊者嘉奖的感受。桑塔努米夏尔于2002年携手志同道合者共创微笑基金会，并于2005年辞去待遇优渥的工作，将精力全部投入基金会的发展。他告诉媒体，自己相信唯有具条件诠释的群体付出努力，在发展过程中发挥主动作用，才能改善弱势群体的状况。这是微笑基金会成立至今一直在努力的方面。他感慨道，我们的努力获得国际知名人道主义者达赖喇嘛尊者的认可，倍感振奋，这也鼓舞了我个人定下更高目标，来继续从社会底层推动正面的变革。达赖喇嘛尊者在微笑基金会举办的活动上曾分享一则故事，当年有孟买富裕家庭前来拜访，并要求给予加持。尊者告诉对方，若愿意帮助孟买贫民窟孩童的教育，那才是对他们的真正加持。而针对其他任何有意促进改变的人，尊者也总是建议对方去帮助贫穷孩童，尤其是从教育方面。微笑基金会透过250多个福利项目，每年接触40万弱势群体的孩童、青年以及女性。这些福利项目包括教育、健保、青年就业能力、妇女平权能力等方面的帮助。该基金会的活动足迹遍布25个邦，赢得过包括亚太儿童权利奖等许多奖项与荣誉。西藏之声的华语短播节目，北京时间每晚8点至8点30分，于25米波段11:51兆赫上播出，并且于北京时间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每晚9点至9点30分，在25米波段11:630兆赫上重播，敬请收听。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表报告指出，因为缺乏透明性和职业道德，中共在为其一带一路项目四处游说时，国际社会必须对背后的安全隐患保持警惕。位于华盛顿的援藏机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昨天11月21号发表报告，汇集了多则信息。首先是中共在西藏修建拉萨至日喀则铁路施工中存在安全隐患的消息在网上被大量转发报道，有知情人士揭发相关设施出现2至4米的差距，而且混凝土与钢筋在质量数量上都不达标的问题。其次，有尼泊尔媒体报道指出，中尼两国对西藏吉隆至加德满都的跨境铁路计划进行了评估，他们并未提出这一属于一带一路项目的不现实之处。这项工程将在世界上地震最活跃的山脉之一挖建地下隧道。此外，上月针对藏水入江计划的报道，中共也予以否认。而在上周，巴基斯坦取消了中国对该国一个建坝项目价值14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同时尼泊尔政府也终止了和中国公司签订的水电站项目备忘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主席马提奥梅卡奇在报告中指出，西藏铁路的安全隐患以及官员内部的贪腐可能性在中国极为普遍，尼泊尔和巴基斯坦取消与中方的合作以及藏水入江计划的不确定性都应该获得国际社会的关注，特别是中共政府为一带一路项目所游说的对象们在接受中国投资前更应该警惕对待这些问题反映出的缺乏透明度、职业道德屈服于政治目的等情况。报告也指出，北京在西藏的环境政策未经过任何辩论质疑，甚至不接受专业人士的看法。中国现在急需听取有关西藏基础设施建设的意见建议，应停止建造此类大型水坝和水电站，以实现真正的生态文明。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正与加拿大进行访问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首都渥太华会见了部分国会议员。藏人行政中央藏文官网报道了司政洛桑森格与加拿大会见国会议员的消息，指11月20号当天洛桑森格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同加拿大国会支持西藏小组主席阿里夫·威尔拉尼以及加内特等议员进行了见面。司政洛桑森格并接受了 CBC 电台专访，发表了对权力与政治的看法，并介绍了中间道路的真正含义。此外，洛桑森格还会见了当地藏人，强调达赖喇嘛尊者与流亡社区发展间的紧密关系，而且提到年轻一代继承西藏语言文化的重要性，以及流亡社会中抛开区域性偏执观念，共同维护内部团结的迫切性。本月19号，洛桑森格还出席了加拿大第9届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在印中关系小组研讨会上发表讲话，重申西藏的重要地位。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兰萨拉流亡藏人医院与印度公立医院联手在达兰萨拉举办活动，向当地印藏民众推广无偿献血的意义以及鼓励民众积极献血。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设立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医力算院与德勒医院 今天11月22号，联手冈格拉县一家公立医院与达兰萨拉举办活动，鼓励印藏民众踊跃献血，以帮助更多的病患。德勒医院医师丹增次旺在活动上发言指出，德勒医院与詹扎公立医院长期合作，在德勒医院无法救治的藏人病患都会被送去詹扎医院治疗。常年来，詹扎医院救治无数藏人病患。听该医院介绍，医院为藏人提供很好的血源。得知印度医院能够如此优待流亡藏人，让藏人医师们非常感动。丹增次旺说，通过举办此次活动，向藏人民众介绍献血的重要性与迫切性，鼓励身体健康的藏人青少年积极献血，来挽救更多的生命，同时回报印度社会。一名前来献血的藏人青年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之前他的一名亲属身患重病入院需要输血，但是找不到匹配的血液，为了找到血源，让他们绞尽脑汁。由此经历让他知道献血的重要性，因此前来献血。另一名藏人也指出，他主要是为了布施前来献血，通过无偿献血的布施，让他能够积累善缘。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
流亡西藏基本教育政策指导的是流亡西藏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测验等等背后的精神，印度政府所颁布的教纲则是实施的准则。学生学历评测需合乎印度教育部中等教育委员会对于基本学历之要求。令师生苦恼时，许多语言多管齐下，最可能造成结果是没有一种语言能够精通，这是流亡西藏的生存与日常生活脉络所造成的。流亡西藏社群在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必须使用英语和北印度语，即便是身在相对封闭的学校环境中，学生仍然自然而然地被流行文化吸引。此外，认定语言能力良好的标准仍然古典与经典，特别是由各种敬语和委婉说法的藏语和北印地语。在语言学习的讨论中，最具政治意涵的就是学中文。就实际的用途来看，学习中文对于藏人来说是必须的，但是学习中文不可避免地引起许多情绪。年轻学生因为对于中文和中国人的印象意识尚未坚固，在学习时并没有过多的包袱，这也取决于教学者是否能够慎选教材，在教学时刺激学生的学习兴趣而定。能够说中文以及了解中国脉络，对于藏人在印度就业市场中是一项利多。反之，能够流利使用英语和北印地语的人，在回到中国境内后，能够在商贸方面加以运用。
以上收听到的是林如雨撰写的文章《流亡西藏学校面临的难题》。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里勒。